位好，我们这次节目继续邀请柯博士神父来延续上个星期的话题，也就是神学定义。那么柯博士神父呢，要由这个定义为出发点，来我们更深一层的介绍神学。柯博士您好。
你们好。对，我们上一次就开始解释这个传教神学的定义，然后已经说过了，这个传教神学它是一种实践神学，就是说它研究一个活动，它不是研究理论啊，所以他们叫它实践神学。第二个，它是一个神学性的一个反省啊，就是从以天主的立场、以天主的旨意为出发点去看我们教会的某一种活动啊，而不是说从社会学去看，或是从别的、从心理学去看它。那第三方面，我们说这个传教神学的定义，就是说我再一次念这个这句话，就是说传教神学研究教会怎么样在一个缺乏基督临在的社会环境里，初步的实现自己当作天国临近的记号和工具。它是一种神学性的和规范性的神学学问。所以我们说他研究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说教会怎么样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面实现他自己，我也可以说怎么样诞生在另外一个社会里面，或是怎么样终止教会在另外一个社会里面，如何用各样的说法都可以。实际上是说我们就比较耶稣基督他当时怎么样诞生在巴勒斯坦那个国家里，以后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要在每一个社会有诞生在里面，以后想办法把天主的讯息带到这个社会里面。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初步的这个教会实现自己的这个有三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说它是初传初步的传教传授天主圣言，就是说它是唤起人类的人的信仰，对天主、对耶稣的信仰。那第二个就是说是建立第一个小团体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小团体开始对周围的人做一种服务的工作，尤其是对穷人。所以这一方面的初步的开始，我们叫它教会实现它自己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那现在我们再一次说另外这个定义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社会本来是缺乏基督临在的一个社会。那缺乏基督临在的社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在比较当时这个犹太的社会，本来耶稣没有诞生以前他是怎么样，和耶稣诞生后出去传教那时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耶稣临在，他不是说就是他还没有出去，就是说他三十年在家里的时候，这种好像隐藏的临在，这个我们现在不提到这个，我们说他真正的是活动的临在。所以耶稣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公开的生活，可他的公开的生活就是带给这个社会什么呢？但我们平常说耶稣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先知一方面对社会好像觉得要改变这个社会不是不够理想，或他看很多人受苦很困难就非常关心所以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有两个角色一方面是说他带给穷人或是对在困难中的人带希望另一方面对这个有权力的人占优势的那些人，他是对他们一种挑战，他觉得他们应该多负一点责任，对整个社会的人应该多一点关心所以这个两个教师，一方面带希望，一方面带一种挑战这个是耶稣当时当作先知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所做的。以后这个可以说也是不是小事情，因为后来他们就受不了他，最后把他杀掉了所以可以知道耶稣传教的工作，他就是临在在一个社会里面，不是那么舒服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应该是都要悔改，所以耶稣就是要所有的人悔改，可是悔改 改变自己不容易啊，所以我们都人就宁愿不悔改、不改变啊，保存本来的样子，所以人就有对耶稣一定有一种反感啊。所以这个是也是那个时候临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所带来的一种挑战，也是带来一种希望、一种福音啊。
这里是不是可以打断一下柯博士啊、哦？柯博士，神父，每次都叫柯博士。那个，我想有些听众也许他没有这个教会的背景哈，就是说，对于这个耶稣当时所处的社会的状况不是很清楚。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犹太人那个社会，当耶稣出现或者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
当时的犹太社会当然是跟我们现在的有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是2000年前的，也是在这个世界另外一个角落哈，那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传统、另外一个历史背景啊。可是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说是一种僵化的社会，因为本来也是天主跟犹太人早就有一个盟约啊，说天主也是当然是教训犹太人是怎么样彼此相爱，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听到天主的话以后，好像开始自己用它，自己稍微改变它，最后天主的话变成我们自己的，结果我们就是好像破坏本来天主的好意思。所以当时耶稣诞生在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虽然是有天主的话都有了，他们整个的旧约咱们都知道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实际上当时的社会的结构啊，就不反映天主的这个他的意思。因为刚刚说一方面在宗教方面他们就是比较讲话的，就是非常强调一种形式方面啊，很多细节啊，比本来的我们知道宗教就是说希望人彼此相爱，爱天主啊，跟天主有真正的关系啊，这是最基本的，他们不是那么注意到，可是他们注意到很多小的那个规定啊，比方说他们就说一定要吃饭以前要洗手啊，还要那个碗那个都要洗好啊，他们觉得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一种活动，所以非常注意到这个。以后跟别人就说觉得那个人是一个罪人啊，他不愿意跟他来往啊，保持距离啊，很多一些小细节啊，他非常重视。以后真正的可以说人之间的爱他们会忽略，或者我们跟天主的爱他们也是不那么重视。所以也是看这个在宗教方面当时的社会就是一种形式化的社会，一种僵硬的社会。那在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虽然都是一个民族可以说，可是说他们也彼此剥削啊，就是有钱的人就是地主啊，或是那些跟上那个天主的圣殿有关系的那些地位高的人啊，他们在经济方面呢在做占优势，以后他们不愿意放，以后他们觉得社会就是这样子的，有穷的 有富有的，他们觉得是天主安排的，以后他们觉得没办法改变了，你是穷就是天主的那个他的旨意啊，所以结果就彼此不太帮忙，不是彼此看作是兄弟姐妹的一个社会。所以也是看这个事情就很难过啊，因为他自己单身在一个也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家庭里面啊，以后他看周围的人，看那个地主跟那些那个没有钱的人啊，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在啊？以后看到很多人没有工作，以后很多人就是非常的苦啊，做别人的奴隶啊，各样的问题他都看得很清楚。他30年生活在他们当中啊，说结果就是说他也来也关心，可是可能开始时候也不是那么清楚要做什么。所以有一次去听罗汉希哲的演讲啊。以后罗汉希德也是一个先知啊，他讲得很激烈啊，那耶稣就好像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启示，他也有关心这个社会。以后耶稣从他听他以后就临洗以后就不再回家了啊，都是在社会里面充满了热心啊，那么热诚实，当时的社会就受不了他，最后把他杀掉了。可是基本的他的态度就是为了真理，就是为了人之间的爱付出一切，他不怕讲话，走到底，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可能是比较特别的社会，可是多少我们现在的社会也都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人的社会哦，好像不管是2000年前或是现在哦，像刚刚谈到的这些问题都存在，那么也可以显示出这个传教这个本身来讲的话有更重要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
对，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教会的传教的目的就是说他要诞生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面，好像代表耶稣的临在，像耶稣那个时候临在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我们的教会也是应该这样子的临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做，可能没有耶稣本身那么热心，可是说我们也常常说就是做好事情，对我们是对孤啊那个老人啊，或是很多那个帮助人啊，我们也常常表现这种耶稣那是一样的一种爱和一种关怀，以后我们也是对社会希望能够更彼此和平相处，彼此照顾啊，是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也是一直在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里面都是在努力啊，所以但是继续耶稣本来的工作，所以这个可以说经过教会那基督重新临在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那像也是那个时候讲的好像是我们应该是说世界的光啊，或是那个地上的盐啊，所以虽然是说这个光不是非常的厉害，可是说很清楚，或是那个盐也不是说是很大的很细的东西，在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只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味道啊，可能一点点就人就得到一种希望啊，或是看到一点点光啊，虽然不是很大，可是光无论多小都可以看得很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也是有这样临在在我们现在的各个社会里面，所以这个是传教的目的啊，是每一个社会能够看到光，能够体会那个味道呢，有一种研究一种生活更有意义的一种味道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这个传教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代表他看他的样子或做他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那个基本的目的，所以有的地方比方说在有的是在法国各地方都有教堂，可是好像也是这个精神啊不在那边啊，所以虽然你住在教堂旁边你也感觉到那边有人像耶稣那样子是关心你，把你当作兄弟姐妹去看啊，所以这样表示虽然有教堂啊，可是说好像基督不是临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这个教会临在的意思说是经过人啊，经过一个团体，经过人的关系，好像像盐一样啊，这个无形中小小的可是影响味道很大，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教会的目的不是说有很大的组织或是很多的教堂，而是说它的活的团体在人之间的人当中啊，这个是应该带一种另外一种味道，这个才达到目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传教学的定义的另一部分啊，在一个没有基督不临在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重新建立咱们好像这个教会啊，那这个传教先学为了能够做这个应该也是去了解这个社会，所以后来我们说这个社会环境我们应该是也是去研究它，一方面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从神学去看，我们说每一个社会我们相信都有很多好的地方啊，无论他们是没有信仰或是有信仰，可是我们相信整个人类都是受天主圣神的影响啊，所以每一个文化每一个社会也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好的风俗习惯，有很多智慧啊，所以这些好的东西啊我们应该去找它和肯定它，所以我们在神学方面就说我们去找那个圣言的种子，那圣言就是耶稣基督哈，他是在创世之初哈，跟天主在一起啊，以后他的种子或是他的精神，他的一些样子啊，我们相信在全人类都可以找到他，所以我们说为了传教先去看这个社会里面有哪些好东西啊，哪些真理哪些善的东西啊，以后就重视就接纳肯定他们才对啊，所以这个是从神学去看每一个社会啊，所以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当然另一方面像耶稣那个时候在犹太社会里面也是在一方面肯定犹太人 他们所有的传统，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很多不对的地方了，所以别的社会当然也都是这样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就是教会也要想办法改善它啊，对它有一种改变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传教神学方面，他也去研究每个社会它的优点呢、它的缺点，以后就是看假如耶稣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诞生，他会保持什么样的一种希望啊，他愿意改变什么，或是他有什么样的挑战啊。所以这个是现在教会就是要看耶稣当时怎么做，我们应该现在也怎么做。那另一方面对现在的社会应该是也是要看他的各方面，比如说他们的语言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啊，或是他们那个人际关系啊，这个都是需要各样的别的学问啊，是社会学啊，或是那个人类学啊，或是宗教学，或是别的大众传播方面的，怎么去传播这个真理啊。所以有像传教神学，它利用很多的世俗的那些学问，为了能够了解社会，为了能够帮助他把耶稣的福音传到这个社会里面去，所以这个是非常广的一个学问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传教神学基本的一个概念，一个定义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整个传教就是一种传教神学，它是研究教会传教使命的来源啊，它的目的啊，它的实行啊。所以再次说，这简单的比较抽象的来讲呢，传教神学就是研究教会的传教使命啊，它的生命的来源，它的目的啊，它怎么样实行。这虽然是一种实践神学，就是说一种研究一个活动，可是它也填词到历史神学还有系统神学，就是说我们也是要看教会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去传教啊，学习他们的一个榜样啊。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去了解怎么样面对一个社会啊，一个别的文化，尤其是面对别的非基督宗教怎么用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要用这个系统神学，我们说一种理论的神学去研究它。可是基本上传教神学就是一种实践神学，研究教会的一个活动怎么样建立或者怎么样诞生在一个新的社会里面。
所以我们听了柯博士神父的说明啊，会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蛮深奥的啊，也是好像很高深的一门学问，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一个实践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的一个活动，在一个社会里头啊，它是有基督信仰的或是没基督信仰的。那么我们今天谢谢柯神父的说明，有关这个神学的定义啊。那么在下次节目中，柯神父要为我们介绍的就是更进一步的有关神学的分类这个题目。那么今天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